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出国旅游的中国人的惊异，接下来是劝三退是为了你的未来。下面首先请听出国旅游的中国人的惊异。
出国的旅游的中国人是越来越多了，可是当他们一走出国门，就会发现国外的人文环境和生活习俗同国内大不一样，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走出国门才惊异地发现自己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算了解。拿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来说吧，在国内一些中国人说，现在中共不是对法轮功都不提了吗？可是出了国却发现国外有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几乎所有旅游的地方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法轮功是在中国传出后才传到世界各地的，可是在中国怎么见不到一个人公开出来练法轮功了？要让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不公开出来练功，这得拥有多大的对社会的控制力？中共得投入多么大的财力和人力来打压，才能够达到不让他们走出家门练功的目的，而且持续达十多年。一些中国人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情况不了解，完全是由于中共对迫害信息的封锁。同样的信息封锁使许多中国人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灾难都不知道。中共一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在所有的媒体中高调报道的是中共如何春风化雨。当然有些知道中共历史的人能知道，中共要达到在全国把法轮功压制下去，依据他们多年来的毫不讲理的习性和对暴力的喜爱，他高调报道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所谓教育，肯定是在掩盖背后的酷刑手段。可是这也毕竟只是猜测而已，所以当法轮功修炼者把所遭受的迫害的真相通过各种形式告诉世人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震惊了。他们了解到在夜幕的掩盖下，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没有接触到法轮功的真相，以至于他们走出国门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系列展板时，都被深深地触动了。下面咱们看一个实例。2011年1月27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气温很低，北风呼啸，芬兰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在最繁华的市中心 Stockman 购物广场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向来往的行人说明法轮功的真相。下午3点，法轮功学员在三角广场拉起了横幅，摆放了揭露中共用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并播放乐曲《烛光》和《与我比邻而坐》。匆匆走过的人们被这一幕震撼了，纷纷停下脚步询问详情，明白真相的人纷纷在致使迫害的签名簿上签名，更多的人表示会告诉家人和朋友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一家公司的经理雅尼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在中国住过5年，他知道中共封锁消息有多厉害，即使住在中国也很难知道那里发生的真实情况。很多中国游客也驻足观看，一位女士说她在中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并拿起照相机不断地拍照，表示要将他们带回中国去。一个在中国生活了5年的外国人对中共的新闻封锁的认识，可以说是在他同自己国家新闻自由的对比中得出的，这很有说服力。这位中国女游客的话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她的观点，她是中国人，怎么对发生在中国的酷刑迫害一点都不知道呢？这不正是中共的新闻封锁所造成的吗？2009年10月，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 参观完在欧洲的著名旅游胜地克里姆半岛举行的真善忍国际画展后说，刚一进来的时候感觉很宁静，焦虑的心情一下就舒缓下来了。看着这么多当地的人来欣赏中国画家的作品，内心很自豪。当我得知这些画在世界40多个国家进行了近200场的展出时，我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内心只想流眼泪。你无法表达出来的那样一种情绪，那种感觉好像久违了一样。尤其当我看到漫天的神捧着转法轮，随着主佛一起那种场面，我好像能够从他们当中找到我自己，内心很踏实。我甚至觉得那就是我，很神奇的想法。真的，这些话把中国骨子里的精华带给了全世界，为每一个人打开了新的世界。从这些话中，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要看什么画展的念头，也不懂得欣赏画。可是今天偶然的机会，在异国他乡能够看到透着善良气息的中国人顶天立地的同胞画家的画，觉得真是缘分，很珍贵，很珍贵的，到现在一直都想流眼泪。这确实令人感慨，为什么中国的事情要在出了国以后才能有一个清楚公正的认识呢？中国人也都清楚，正面报道法轮功，深刻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是不可能在中国展出的。那展出的众多图片中，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在经历了残酷的折磨以后，甚至是在被迫害致死致残后排下来的真实图片，而且都附有被迫害者的详细信息。这样的图片肯定会被中共斥为败坏中国的形象。可是这是败坏中国的形象吗？中共犯下的罪恶却总是栽赃在中国人民身上，可中共，你能代表我们中国人民吗？没有机会出国看到这些图片的中国人，当您知道这方面的讯息时，希望您珍惜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劝三退是为了你的未来》。中共只讲暴力，不讲法律。法轮功学员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不是为了法轮功，而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未来。下面我们逐条分析一下为什么要三退。一、中共的本质是暴力黑帮。中共只是讲暴力，不讲法律的黑社会流氓帮派，在理论上，他公开宣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公开宣扬国家政权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公开宣扬法律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普遍认为政权是出自于神授或出自于民意授权，法律要以道德或以公民的社会契约为基础，唯有共产党才把暴力说成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在实践上，共产党无论是起家夺权还是建政之后，都一再的极端的使用暴力。中共在中国出现的90年中一直在实施暴政，残害死的中国人就达到8000万，超过2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亡人数的总和。那么中共这些年是不是温和了一些？我们看下面的报道。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沙洋范家台监狱四监区恶警在中共610的操纵下，亲自动手或唆使少数不明真相的犯人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再实行毒打和酷刑。2009年9月25日，被非法关押在范家台监狱四监区的法轮功学员王德林，看到一个狱警在监区门外宣传栏处张贴污蔑大法的东西，便与该狱警理论。后来该狱警指使2名快满刑的犯人于当天晚上7-8点钟将王德林毒打一顿。过了2-3个月，王德林身上伤还疼痛。2010年7月底，王德林在四监区分监区长组建召开的会议上说了一句抵制迫害的话， 一楼监区长组建当众指使七八个包家犯人一拥而上，把王德林打倒在地上，踢的踢，打的打。王德林被打得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弹，被抬回监室。恶徒指着王德林叫嚣：“你不服气，要打得你服气。”当日，王德林被调到四监区二楼，他走路需要扶着墙走路。看见他这个样子，有法轮功学员大声抗议：“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打成这个样？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熊祖勇跑过来，横加呵斥抗议者：“你是干部？”抗议者说：“你在会上不是说不许打人吗？”熊祖勇哑口无言。熊祖勇又假惺惺地问王德林是谁打的，并拍着胸脯说：“我负责调查，要惩罚打人凶手。”后来谁都没有惩罚。2009年8月，刘运潮被非法关押进范家台监狱迫害基地四监区，经常遭受恶警及犯人的折磨。欠下法轮功三条人命的四监区监区长萧天波威胁刘运潮说：“你不转化，没有你的好果子吃。”2010年7月24日，范家台监狱突然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萧天波开始下毒手了。他和姓邓的恶警队长，唆使心狠手辣的牢头罗丹开始动手。因暴力犯罪判刑15年的黑社会打手罗丹，纠集七八个犯人，围着刘运潮拳打脚踢，往死里暴打，边打边嚷：“干部说打我们就打，我们就是为了减刑。”此后，刘运潮多次遭到迫害，身体虚弱到有一次在四监区活动室突然从凳子上倒下去了。恶警一看要出人命了，赶忙送到沙洋监狱平湖总医院住了20多天左右，病情恶化，监狱怕承担责任，武汉610又不敢收，监狱只好在2010年9月7日通知刘运潮家人将他接回家中。回来后，刘运潮一直拉黑便，肠胃出血，后脑勺被打起的包2个多月了还没消。目前刘运潮被迫害的不能说话，半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2010年9月底，范家台监狱召开全监狱大会，荆门法轮功学员柳德玉被一群恶警当场暴打拖走，关在禁闭室，戴着手铐脚镣，遭到残酷迫害，被关在禁闭室至2010年11月不见放出来。溪水法轮功学员张跃进，一次他抵制包家犯人迫害，在恶警的指挥下，犯人把张跃进强行扭送到办公室，以王雄杰与陈浩为首的恶警围着张跃进暴打，把张跃进打得鼻青脸肿，满脸鲜血。郭善文，十堰人，30多岁，大学生，恶警陈浩，四监区教导员，王雄杰，四监区教导员，叫包家把郭善文拖到办公室，对郭善文大打出手。其他遭到恶警毒打的还有熊少旭，枣阳人，60多岁，李长荣，红安人，吴先军，白芷健等法轮功学员。中共监狱的警察难道不懂法律吗？难道不知道打人是违法的吗？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明目张胆地打人或唆使犯人打人呢？就是因为他们自恃有中共撑腰，他们知道中共只是在表面上讲法律，本质上是根本不讲法律的，所以恶警们才不担心会受到法律的追究。那些受唆使去打人的犯人也知道打人是犯法的，但他们说干部说打我们就打，我们就是为了减刑。他们自恃有恶警撑腰，正如恶警自恃有中共撑腰一样。在这些案例中，中共的流氓黑帮嘴脸暴露无遗。二，中共实施的是恐怖控制，而不讲什么法律。以上案例只不过是中共暴力迫害法轮功的冰山一角，更是中共数十年来实施恐怖控制的冰山一角。与狼虎之禽相比，共产党的恐怖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他恐怖控制下的顺民。搞恐怖以控制人维持自己，才是中共的邪恶本质。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很多中国人误以为法轮功真的违反了什么法律，其实根本就不是的。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恰恰相反，一再违反法律和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中共本身。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中共表面上好像也在讲法律，实际上根本不讲什么法律，他讲的是暴力，自始至终都是在登峰造极地运用暴力进行迫害。中共取缔法轮功已经是严重违反法律了，而且受中共指使的恶警恶人还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打死打伤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其破坏法律之严重可谓空前绝后。众所周知，无论是谁打了人，无论是在执行哪种政策，无论是接受了哪个机构、哪个上级的指令去打人，都是违法行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中国宪法和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包括人的生命、健康、人格、名誉和人身自由等权利，以及与人身直接有关的权利。除了能对死刑犯实行肉刑外，中国宪法和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肉体侵犯，即使是对罪犯，包括对死刑犯，也不能进行殴打，谁打谁就犯罪，这是一定的。刑法第131条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违法侵犯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人员予以刑事处分。根据法律，毒打、强奸、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和包家犯犯了以下罪行：一、侵犯他人生命的犯罪，包括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二、侵犯他人身体健康的犯罪，包括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三、侵犯妇女身心健康的犯罪，包括强奸罪、奸淫幼女罪、强迫妇女卖淫罪；四、侵犯他人人身自由的犯罪，包括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拐卖人口罪；五、侵犯他人人格名誉的犯罪，包括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伪证罪、隐匿罪证罪；六、侵犯涉及到有关人身权利的犯罪，包括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聚众打砸抢罪；因刑讯逼供、聚众打砸抢致人重伤死亡的，以伤害罪、杀人罪包括过失论处。我们看到中共的暴徒们一再地违反上述法律。三、反对迫害、退出中共是中国人的唯一出路。为什么中共的警察仍然在明目张胆地打人？为什么中国的百姓还是对打人、害人的恶性事件熟视无睹呢？这是因为中共长期暴力论的洗脑，还不断地残害有良知的中国人。有很多人接受了中共的暴力观念，不自觉地都具有了这种暴力倾向。在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或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暴力。例如，在明知法轮功是一种好功法而被中共无理镇压的情况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在说，我要是中共，我也会镇压。我要是江泽民，我也会镇压，其实就是接受了中共这种暴力论洗脑的结果。民众对中共暴政的容忍，助长了中共的暴虐性，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还在不断地受到中共暴政的残害。 除了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还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有维权人士，还有上访百姓，还有被强拆的居民，还有被圈地的农民。认清中共的暴政本质，不配合，不纵容中共的暴政迫害，反对迫害，退出中共，解体中共，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唯一选择。中共的法律虽然是虚伪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借助法律来反对中共的暴力迫害。受殴打包括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法律方法反对迫害。第一，向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对殴打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包夹犯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提起控诉，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第二，向打人警察所在的监狱和监狱管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对遭受毒打所受到的伤害作出国家赔偿。如果监狱、监狱管理局不赔偿，则向法院提起对他们的行政诉讼。第三，向打人的包夹犯除了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还要申请民事赔偿，要他们对打死打伤人作出经济赔偿。经济赔偿的数额计算可咨询专业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应该大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义之举，这不仅仅是为了法轮功，更是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未来。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和镇压已经把他的那些思维方式、善恶标准压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深层中，以至于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他的歪理，并成为了他的一部分，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如今退党大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事，超过8500万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恶党的组织，每个人都在用良知和理性选择自己的未来。你也行动起来吧，退党不是为了法轮功，而是为了你自己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